第十二节，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的来，一起的来读，这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十二节。第一节这么说，非利士人将神的月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斯突，非利士人将神的月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亚斯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月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扔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月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斯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斯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斯突和亚斯突的四境也都是如此。亚斯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人神的月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月柜应当怎么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月柜送到以格伦，神的月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月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月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耶和华的月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得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月柜应当怎么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月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月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不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以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用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你们的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有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其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月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月柜，将月柜送去。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那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 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月柜和装金老鼠和金制仓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边走一边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听神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大家平安。这个撒母耳记写的是发生在差不多3000年前的事情了。在这个中东的以色列这个地方，3000年前的以色列跟今天很不一样的。3000年前的以色列这些人啊，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算是移民啊，住在那个地方，可是还有别的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读到是一群叫做腓力士人，这些是圣经教们是外邦人，就是他们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他们打仗，所以这一次真人真事来的。他们打仗的时候，这一次腓力士人赢了，腓力士人不止赢了，打赢了以色列人啊，腓力士人还把以色列人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神的这个盒子，一个叫约柜的这个代表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记号，这个物件呢抢了去。那所以当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啊，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了，很大的打击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约柜啊，这个木箱子代表不是一个木箱子而已，是代表神跟他们同在嘛。所以约柜被抢去了，意思就是神不跟他们在一起了。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一个迷信的想法啦。那其实神如果是真的，不是局限在一个木盒子里面，对不对？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木盒子里面。那不过反正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件事啊，这个约柜被腓力士人抢去了，看来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不过神通过这个腓力士人抢去约柜的7个月的这样发生的3件事呢，要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啊。就是圣经的这个词呢叫做荣耀，那以色列神的这个荣耀。那什么是荣耀呢？那所以当我们这个是圣经翻译成中文嘛，不过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听这段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谐音的一个作用。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谐音啊？先说明一下啦。我们知道，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对吗？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有那个祝贺，所以如果是羊年呢，我们有时候说什么喜气洋洋，对不对？所以这个一个谐音啊。所以我想，那个牛年的时候是怎么祝贺牛年？我上网看，有个东西，有个祝贺词叫做扭转乾坤啊。所以我说这样也可以，不过不要紧，反正我们明白这个就是谐音的意思了，谐音的意思。那在这段话也是一样的，有一个谐音，就是什么呢？这个荣耀啊，神的荣耀啊，跟我们一直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手重重的加在他们身上，神重重的攻击他们，那是一样的观念，一样的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荣耀啊的意思就是一个重量的意思，分量。好像我们今天就讲了，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哦，他很有分量的，对不对？我们会这样讲。那这个荣耀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呢是有分量的。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迷信的一个观念。怎么有分量呢？今天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呢这3件事来认识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如果你是不是很熟悉你们这个基督教讲的神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是一个机会咯，我们来认识圣经介绍的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圣经说这个神是有分量的，是有荣耀的，对吧？所以我们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中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就刚才看到了，他们把这个约柜记得吗？那个以色列人有神同在的那个标志象征抢去了， 抢到放哪里去呢？放进他们的这个非利士人自己的神庙。那非利士人的神要介绍一下了哈，非利士人的神叫大滚。这个据说呢，这个神啊，是一个上半身啊是人，人像人，下半身呢是鱼啊，不是美人鱼哦，不过那个形状你可以想象是美人鱼的样子，只是是很凶恶的一个美人鱼啦，所以也不美了。不过反正呢，就把这个约柜这个木盒子带进那个大滚神庙里面，放在大滚神的神像的旁边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3000年前的事情啊，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啦。那因为非利士人呢，跟周围当时的人呢，跟甚至我们可能今天的人呢有点相似。那有些人相信信奉多神啊，你明白吗？很多个神，很多个神。那当然非利士人也是相信很多个神的，在他们的这个大滚神庙不是一尊神，是很多尊的，很多尊的不同的神像。不过呢，大滚神是老大，是最大的神啊。所以呢，把这个以色列的神，他们以为啊，这个木盒就是以色列的神嘛，抢过来放在我们大滚神的旁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神非利士人啊赢了你以色列人的神，就把你的神抢过来放在我的神庙里面做老二老三，好不好？给你面子啦，就是我给以色列的神面子，让他做老二做老三。那不过当然以色列的神不是老二不是老三哦，以色列的神啊是老大。那这个老大要怎么让非利士人看见我才是老大，你们的神不是老大呢？所以我们就看圣经啦。这个约柜啊，这个木箱子摆在那边动也不动。不过隔天早上，这些非利士人跑进神庙来看，哎呀糟糕，我们的那个半人半鱼的神啊倒在地上了，不懂是不是昨晚上那个风刮的比较大，所以呢赶紧把它扶起来放在原位上啊，这样子好不好？看来没学到功课。第三天进来看，糟糕，这一次那个神像不止又倒了，而且连头连手都断了。快点快点，赶紧几个人啊，你抓住那个头，你抱着那个手，你们三个抬着他的身体，把这个大滚神搬到那个修理神像的老张那边，叫他快点把他粘起来，因为下个星期过节啊，我们还要拜这个神啊。你看到那个讽刺吗，弟兄姐妹朋友啊？这个讽刺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觉得哎呀，非利士人很糊涂哦，明明看到了证实了，他们学不到功课。可是你跟我就不一样，我们从圣经明白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谁是老大，谁是真神，真神有特点。这个功课，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真神的特点就是自有拥有。那这个词啊，圣经的词要解释啦。什么是自有拥有呢？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想象，如果是我，我要靠一个人，我要靠一个东西，对吗？就是那个东西比我大，不然我就不用靠他了，应该是他靠我嘛，对不对啊？不过如果是真神是老大的话呢，那他谁都不靠，对吗？他才是老大，大家都靠他啊，这就对了。那大滚神呢，我们就看到哎呀，大滚神其实不是老大，因为啊他连掉在地上都要人把他扶起来，他还需要人供奉，他还需要人去敬拜他。耶和华就不是了，耶和华谁都不靠，耶和华这个约柜虽然安静在那个地方，可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啊，他不止谁都不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靠他，所以他才是老大，他才是老大。那其实他不只是老大，圣经还告诉我们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不只是老大，而且是唯一的，自有拥有，而且是唯一的，唯一的神。那唯一的神，因为记得吗，在大滚的那个庙里面呢，可能除了大滚的这个半人半鱼的神像，还有很多很多的神像，我们不知道，五尊十尊二十尊，那这个约柜呢只是多一个神， 他们以为我们只是在看谁最大。不过其实如果是老大的话呢，坦白说了，那老大如果真的是最大，如果真的谁都不靠，他需要老二吗？我以前说过，我们都知道国家元首每个国家对吗，都只有一个对不对？国家元首，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国家元首是有三个的啊？其实我讲了这个例子，后来最近我就说我还是上网去查一下，不然人家说某一个国家真的有三个国家元首就糟糕了对吗？上网查，糟糕，果然有啊。这个国家叫瑞士，瑞士呢没有总理，没有总统，统治瑞士的呢叫做一个联邦理事会，七个人呢、啊、糟糕了，七个人来管理一个国家。不过仔细一看，这个七个人的理事会啊还是有一个主席的啊，这个主席就决定带领整个联邦理事会决定一切，所以他还是一个老大啊，只有一个。那真正的一个权柄，如果是有能力，如果是真的话呢，这个神啊，弟兄姐妹朋友，真的只有一个，谁都不靠，反而是大家都靠他。那你可能说，哎呀，我不信这一套的，我不是信这个两个神、三个神、几个神，我什么都不信啦，我靠我自己啊。那你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靠吗？哦，我很可靠的 啊可是弟兄姐妹啊朋友啊，我们不是很可靠啊。我们如果要来这个地方啊，哦，说好六点钟到对吗？啊，如果你搭巴士坏了，地铁坏了，你就迟到了啊。很小的一件事我们都靠不住的啊，更何况当我们坐在这里，你没有想到啊，坐在这里哦，我们在听的时候，哎，我们在呼吸，我们在靠氧气，待会儿口渴了出去喝点水，哦，没水也会死的啊。所以我们不可靠，我们依靠的东西很多，只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老大啊，其实不是啊，我们需要一个依靠。那当然，所以这个笑话的背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大滚神庙里面发生的这件事啊，有一个严肃的信息。这个严肃的信息是，你依靠谁？你依靠谁？你要这样想的，你依靠一个老二、一个老三，干嘛不要去找那个老大呢？那个老大，圣经介绍的这个真神呢，就是谁都不靠，反而是万物每一个人都靠着他。这个老大是独一无二的神。那所以这是第一点呢，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神有分量呢？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那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从第六节开始，记得吗？刚才汉言传道帮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这个约柜不只是在这个大滚庙里面呢制造了很多的事情哈、哦，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的神还在整个非利士地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麻烦。圣经一直重复，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身上，重重的加在非利士人身上，直到他们都生痔疮。哎，奇怪，莫名其妙，这个耶和华为什么要搞痔疮呢？搞在他们的身上呢？那当然，说的比较俗一点呢、啊，你们连自己的后面都保不住啊！啊，这个就是非利士人他们软弱的地方了。不过还是要想，为什么要用痔疮这个特别的一个病来诊治这些非利士人呢、啊？哎，你们知道这个很多的病啊是跟这个地名有关系的，对不对？不要讲别的啦，就讲这个新冠病毒嘛，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哪一个地方命名啊？武汉啊，啊，后来才说，哎，这个好像对武汉人有点不尊敬嘛，哈、哦，冒犯他们，才改成一个科学的名称叫新冠病毒。那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当3000年前的人呢，他们想到痔疮，很可能他们也想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埃及。因为《生命记》告诉我们呢、啊，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早一点写成的一本书叫《生命记》呢，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呢，神会降下埃及人的疮来惩罚他们。那为什么要让以非利士人想起埃及人呢？哦，因为圣经的这个历史啊，早一些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位神，这位刚才我说独一无二的神，曾经在一个叫埃及古埃及帝国做了一件，不是一件，十件很伟大的事。圣经叫十个灾啊，不是一个，是十个不同的灾，一个又一个 又一个的惩罚这些埃及人，直到他们，我们说顶不住了，他们说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他们去释放这些以色列人。那其中的一个灾呢，刚好十个里面呢，其中的一个灾就是疮灾，疮灾。那所以当然现在腓力斯人一有这个痔疮啊，大概会想到，哎呦，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现在的麻烦呢，就是那以前埃及人面对过的那个麻烦，那个神啊，哇，这个就很糟糕了。这个原来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啊，是管理一切的，他管理一切，所以他降下不同的灾，在痛苦当中啊，他们就问，哎呀，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怎么办呢、啊？不好惹，原来我们惹上麻烦了。我们惹上了以色列人这位神，他们就选择把这个神像这个约柜啊，搬到另外一座城，他们的腓力斯另外一座城。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搁一边，对吗？不要去想它，或者我们想，哎呀，我们是倒霉了，这个是倒霉，我们换个风水，换个地方哈。时来运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么想，把这个约柜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不会倒霉了，结果不是，更倒霉啊！在那个地方，圣经接下来告诉我们啊，这个神不只给他们痔疮啊，这个神还降下一个叫鼠疫，老鼠啊，老鼠的这个鼠疫来破坏整个腓力斯人的农业，破坏他们的这个农业啊，不只是破坏他们的农业啊。圣经接下来，如果你记得吗？他们有人惊慌，生痔疮，怕到惊慌而死啊！哇，怕到死去，你知道哇，这个很严重。不只是这个，原来这个以色列的神啊，不只是管这个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啊，不只是管这个丰收的问题啊，甚至这个以色列的神啊，还掌管生死，管理一切，管理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那我们要从这个腓力斯人身上学一个功课的，学一个功课。如果你可能见过这样的人，这个同事啊，他可能跟你讲话说他以前啊换过几份工作的哦，他在公司第一个公司呢，他说老板对他不好，换到第二个公司呢，他说同事刁难他，换到第三个公司呢，他说人事部针对他。或许是这样，不过可不可能是他自己一直在逃避一个更深更根本的问题呢？就是他自己。或者你看到有一些的亲戚啊，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戚了，他就说他的父母啊对他不好，他的儿女啊不孝顺他，甚至连他的表哥啊都会一直欺负他，那也有可能。不过另外一个可能性，弟兄姐妹朋友，就是他自己有一个问题，他自己有一个更深更根本的问题。那所以这里就是这样，腓力斯人他们以为是环境的问题，他们以为是倒霉，他们以为把这个问题搁一边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问题就会消失了。不是的，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挫折，同样的挫折，同样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许你有一个需要，或许你有一个需要，或许今天神，圣经的这位神在带领你认识他，通过你的问题来认识你有一个需要，你有一个需要。那当你看到说，哎，我有一个需要，是可能是我的问题，可能我曾经犯过一些错，做了一些什么错事。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圣经说这是好消息，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圣经说这个叫谦卑，把自己放下，承认我可能有错。那圣经说神要向谦卑的人施恩，什么意思呢？神要帮助，神要开恩给这样的一种人。那这就来到第三点，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神不只管理一切，这个神呢，他会指明真理的。我们看下一个啊，他会指明真理。那什么意思呢？这个有分量的神呢、啊，他不只是会让你看到自己有问题而已，这个神会告诉你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多么好、啊、我们来认识这个神多么奇妙。那记得过去吗？刚才我说 当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地，他们的田地坏了，他们的每个人都生痔疮了，他们都有人死了，当时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说政治解决方案。这些非利士人的领袖，这五座城，非利士人的城的领袖啊，他们可能也有一个联邦理事会哈、他们就一聚集看，哎呀，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记得吗？就搬来搬去咯，把那个约柜哦搬来搬去，结果没解决问题。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弟兄姐妹啊、如果你知道你有问题的话，很多说，哎呀，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这个夫妻的问题啊，这个是沟通的问题啊，或许是啊，不过非利士人明白多一点。那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呢，他们看到这个约柜啊是一个临界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第六章开始呢，他们不再问政治领袖我们怎么办好，他们去找祭司和占卜的。第六章看到吗？祭司占卜就是算命的人啊，简单的说，他们去找这些熟悉神啊鬼啊的事情的人，在腓力斯地，因为他们明白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间的问题，用今天的话，不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面对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他们知道这个问题了，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看到，哎呀，他们要找一些熟悉神明的人嘛，祭司就是负责献祭给神的，他们要找一些算命的，就是负责跟灵界打交道的人，来看我们现在得罪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怎么办好。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认识了，因为第六章告诉我们的，原来这个以色列的神是有名字的。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第六章第二节说，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叫做耶和华。他们明白了，哦，原来这个神有名字的，耶和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自有拥有那个唯一独一的神，他们认识他了，他们尝过这个神的分量，这个拳头。现在他们说，我们得罪了这个神怎么办？得罪了这个神怎么办？你看到吗？这个弟兄姐妹朋友，这些非利士人没有读圣经的哦，这些非利士人之前对这个以色列人神，上一堂我们讲的是一知半解的，不过他们心里面知道，原来这个灵界这个属灵的问题啊，叫做罪啊，罪，他们得罪了这个神，他们冒犯了这个神，他们通过他们所做的东西轻看了这个神，现在这个神给他们重重的一拳两拳三拳的时候呢，他们了解我们得罪了神了，他们说我们要赔罪，看到吗？赔罪，哎，这个就奇妙了，弟兄姐妹朋友，哦，你可能心里面也有过这种想法，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想了做了不应该做的事，看了不应该看的啊，这个叫罪。而且这个罪啊，在圣经说的啊，在控告我们，在告诉我们，你们错了，你有罪了，你一天会有审判呢、啊，怎么办好呢？我们在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啊，不只是你了，腓力士人，过去三千年，过去五千年，过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在问这个问题，怎么样赔罪？看到吗？腓力士人问我们怎么样赔罪呢？哎呀，可是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亮光的终点啊。可惜的就是他们所问的不是以色列人神的祭司，不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们问的是自己腓力士人的祭司，那些家伙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的，对吗？所以呢，这些祭司啊给的方案呢是乱七八糟了，基本上就是制造五个金痔疮，我不知道那个金痔疮会长得怎么样哦，五粒啊，五个，五大块啊，我不知道，反正五个，还有五个金老鼠啊，那个金老鼠怎么做我也不晓得，反正呢就是把这五个金痔疮还有五个金老鼠放在一个车子上哈、这个车子啊，然后呢用两头母牛，就是有小牛的啦，生了小牛的母牛呢，来把这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还有那个约柜，记得最重要的哦，那个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的地方，打发了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赔罪的方法。我们了解这个观念呢，弟兄姐妹，你看啊，我们了解这个罪呢需要赔罪， 赔罪呢要有代价，他们就用金子，以为金的东西就会安抚这个神明吗？不过其实不行的啊，这个圣经讲的这个罪啊的那个代价很大的，我们用物质是赔不起的，我们要面对这个永恒的这个刑罚。不过圣经里面就是这么的奇妙啊，这个以色列人的神居然愿意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信仰里面呢、向他们开恩。什么意思呢？这个圣经里面的神呢、居然让这两头母牛啊，你有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个经文讲的，拉着那部车子啊，扔下撇弃的那两头小牛啊，这样直路在这个路上呢，回到以色列人叫做博士麦的那座城去。不过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两头母牛啊，圣经说一面走一面叫，记得吗？这两头母牛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一面走一面叫，一面走一面叫，直走不偏左右。哎呀，看到这种细节的时候呢，我就挺感兴趣啦，我就上网去搜一下母牛为什么叫。你有想过吗？你们谁是养牛的？我不是啦，我就上母牛为什么会叫，上网找，现在很好啊，上网什么都有了。哦，原来牛叫的这个情况呢有好几个，当然牛饿的时候会叫，或者牛慌张的时候会叫，或者牛要交配的时候会叫，还有一个原因，当母牛不见小牛的时候它会叫。换句话说啊，弟兄姐妹朋友，这两头母牛拉着那个车，载着月桂，五个痔疮，五个金老鼠，他们一面走一面想，我不见了小牛，居然没有转回头，这叫神迹，这叫神迹。居然这两头母牛不是失去了理智、好像这个神啊，我们说浮生啊，上升啊，这个人失去了理智，不是的，两头母牛一面走一面想，我的小牛怎么办，我的小牛怎么办。不过这就是神他是多么的有荣耀，他掌管着这两头母牛，把他们这个月桂带回去以色列人的地方，要让腓力士人见识一下，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神，他是掌管一切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认识这个圣经的弟兄姐妹，你们就明白这个过程了、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呢，对以色列人是很羞耻的。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国宝啊，被别人抢去了，你的国宝就是个月桂，被别人抢去，多么羞耻的一件事啊！不过到最后呢，这个国宝光荣归回，而且是自己，是腓力士人把它运回来给你的，神得到荣耀。刚才我们读的起应经文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这个事情刚才我说的这件事写于3000年前了，然后2000年前就过了1000年后呢，又有多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很羞辱的事情就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那大家以为他要做王的，做罗马时代做这个犹太人的王，谁知道啊，罗马人把他抓了起来，判他死刑，不只是判死刑，钉他十字架，这个是当时最羞辱的一个死法，最羞辱的一个死法。那不过耶稣自己，刚才我们读起应经文，记得耶稣自己怎么说吗？耶稣说，父啊，我现在要得荣耀。你不是要上十字架，不是要受羞辱吗？不是，因为耶稣了解一件事，耶稣了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他上到十字架去的时候，他不是忍受羞辱而已，他在这个羞辱过后呢，他会显明神有分量，神的荣耀，因为神居然把他唯一的儿子献上来赔罪，为我们的罪做那个圣经说赎罪的祭，担当了你跟我的罪，直到他的神他的父得荣耀，大家看见原来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使到耶稣自己得荣耀， 因为他完全的听了这个天父的话，甘心的走上了十字架道路，为了担当罪人，像你和我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罪，使到不只是神得荣耀，耶稣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呢，成了荣耀的记号。那今天当你跟我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得到荣耀，这个是耶稣说的。因为我们呢，我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他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改变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如果朋友们，如果你认识基督徒，如果你自己相信耶稣啊，你会知道耶稣怎么改变你，耶稣怎么把这个羞耻，这个过去可怕，这个过去不敢告诉人的这个生命，改换成一个不只认识神，改换成一个谦卑在神面前，改换成一个愿意去相信主，照着神的话去做，改换成一个在想永恒天堂，在想我在世界上怎么样放下我自己来顾念别人，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说十字架虽然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记号，不过对于认识耶稣的人呢，是一个荣耀的记号。那所以如果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啊，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呢，我们再次被提醒，神通过一个羞辱的十字架给我们带来荣耀。如果你还在认识耶稣的话呢，那希望今晚上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位神，我们要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神，老大不要找老二老三，要找一个大家都依靠他，他把万有赐给人，这样的一位独一的神。那我们要认识一位管理一切的神，那这个神不是一个像其他的信仰管理钱财管理生育或者管理土地，这个神管理一切，生死健康丰收欠收一切在他的手里。这个神还指明真理，这个神告诉你跟我，我们有一个需要，罪的问题，我们要赔罪。这个神不只告诉你，这个神还为你预备赔罪的方案，耶稣基督赔上我们罪的刑罚，直到我们靠着他得到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来再次的认识这个圣经里面独一无二管理一切以及指明真理的神。感谢你，我们通过耶稣我们看见你居然预备你的儿子忍受羞辱，使到你得荣耀，也使到你的儿子耶稣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得到荣耀。感谢你帮助我们自己思想来认定的时候，把生命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这位荣耀的神。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伟浩牧师，是的，求主帮助我们，无论。